大家好，我把下午我们的姐妹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她是我的同事，我们一起在那个政大福音神学院那一起服侍。那在那边我们姐妹她曾经在明尼苏达州，那跟她的先生一起在那边牧会的同时呢，也得到她的学位，博士的学位。那这个学位对她来讲也是非常的宝贵，以至于呢，他们把整个从神那里所得到的，那跟众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分享。当然，她特别注重在这个家庭关系这一块，所以呢，她在很多处的教会也特别带领这样的一个聚会。那不但注重家庭的关系，也特别针对北美亚裔家庭的关系，那特别的有一些的研究。所以呢，在我们学校他是负责这个家庭事工部的主任，那常常都帮助许多的神学生能够在教会里面来带领整个的家庭的发展。所以呢，这一次我们有机会请到他，那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主哈。那下午今天跟明天两天下午的时间他会在我们中间，那不但呢讲座完毕之后他会留到晚餐的时候，如果弟兄姊妹在听完他的讲座，那如果你们还想继续跟他交通，那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们都欢迎弟兄姊妹能够找到他，然后跟他一起有交通。那我们就这样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把时间就交给他，如果介绍不足的让他自己就补充说明。
姐妹啊，谢谢圣周弟兄给我们的介绍。那我真的是越来越觉得神把我放在这个时空背景底下，我觉得我很感恩，让我能够借着跟大家分享家庭关系，还有怎么样建造家庭有一个我继续的去经历神，享受神。好，那在在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深深的感受到identity 实在是这个时代人们这个非常非常想探讨，还有一直非常放心未来的一个课题 identity。 所以这个身份定位呢我们每天都在这个身份定位，用这个替代的不同的身份在跟这个世界，在跟我们的家人互动。所以我想就算是到了年老离开这世界以前呢，我们是继续的在替代这个 identity 身份在那里跟人互动，所以这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很多人说我们是被我们的家庭所塑造，好，可是我们也是一个在主里面重生得救的人啊。好，那我们所以我定了一个福音与身的定位，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有一个得着一个新的身份，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用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的家庭关系。好，如果说我们在这里不全都是父母，可是或者是有些人还没当父母，好，如果有些人跟我一样孩子长大了离家了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父母，像我自己的父母已八十几岁了哈，然后我们还继续的有跟网上的关系，还有我底下有两个孩子，我下一代我有两个女儿，成年的女儿，我们都在面对怎么样这个家庭关系是很真实的在我们当中。那如果我们当中还不是父母，或者是孩子长大的或者是没有当父母的，我们想象一下这有一个脑力激荡或者是我们开始的一个warm up 好，也让我了解各位，如果耶稣在这里，在现在在这个会堂当中或对我们在座的各位说什么，你可能是父母你可能不是父母我们是可能是教会里面服侍的的一个leader 一个领袖，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你想象一下如果耶稣在这里会对父母说什么，好吧，我们想了几秒钟，然后我们就在坐下，你们自己就自由举手发言，好吗？我们这个是想象题，好不好？如果耶稣在我们当中会对我们父母或者是教会现在的教会说什么？要不要大家有机会就我们说的像泡一样讲？父母有权柄，是不是？是，可以讲大声一点，让我大家都听到。 好，很好，好，还有没有啊？父母要有权柄在，是不是在管教子女的事上要有权柄？谢谢，还有没有？圣经的一些经文能够帮助你啊，来想象耶稣基督如果在我们当中，他会对我们说什么？
你牧养我的羊。
你牧养我的羊，哇，好，我们的孩子就像我的羊一样，好像牧者的那个牧羊啊。其实真的，今天的教养，我常常在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牧养，真的是圣经有很多很宝贵的一些教训。
就我爱你。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哇，这个我们这信仰的根基，爱实在是一个很宝贝，很让我们能够去活出来的一个字眼。还有没有？
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
哦，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好，还有没有？
以弗所书第六章，能做儿女的要在主里边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是
有福
的，这是
在
财受，这是
应
条在根
基里。好，这是我们常常讲到啊，父母怎么管教子女的时候，常常会引用的经文。还有没有呢？
还有做父亲，
你可以还有做父亲的，
是
不
是？
要惹儿女的气，然后弟兄有
教
训，照着主的警啊教训养育我们的孩子。还有没有呢
？Take care, you are true.
Take care of your children. 好，就刚我们刚刚姐妹讲的一样哈，还有牧羊我的羊，我想我们大家都掌握住了，难怪今天在座的各位这么关心这个题目，因为这个世代的确 parenting 哈，牧羊和教养孩子的确是一个蛮辛苦的一件事哈。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哈，只有短短的四节，所以我邀请大家一起跟我来念好不好？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让耶稣摸他吗？门徒便退到下山。
耶稣看见他们的道路，对人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遵守我所说的，如果想向小孩子做万般的允许，于是我告诉小孩子，
给他们安
息。
哇，我想这个是很多人啊，特别我们在讲儿童事工的时候会引用到的经文。我觉得这段经文对我们每个人都适用，为什么呢？好，你看到这里面有人，好，我们看到有除了耶稣之外有三类的人，是不是？好，有人是什么人啊？可能是父母，有没有？所以在那个耶稣那个时代呢，父母带着孩子去请拉比啊，给孩子祝福是很常见的一件事。然后当我们看到耶稣大有能力，他能够医病，能够赶鬼，相信他不是好等闲之辈。所以有人带着孩子，很有可能是父母或者是祖父母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好，希望耶稣给他们祝福，摸他们。那接着还第二类的人是什么？当然第二类小孩子嘛，对不对？小孩子好像是这段经文的主人翁一样。好，好，那第三类的人是谁？门徒。是的，今天如果你不是父母的话，我们在这当中只是一个是耶稣的门徒训练，对不对？他在那里好现场教导门徒怎样合适的合宜的来看待小孩子，还有借着小孩子给这些在场的门徒还有父母一些教导，一些门徒训练。所以我认为这段经文呢适用我们大家啊，在这里对我们说话啊，不管我们是不是父母，我们都有机会接待小孩子，我们都有机会效法小孩子的对神的那种信心。这也是这段经文里面我想借着他来跟大家勉励的哈。孩子，我觉得耶稣会在这里告诉我们，好，根据刚刚那段经文，孩子是什么不是什么，你们要填空一下，孩子是什么不是什么？
孩子是我的，不是你们的。
哇，好，我没想到这个，真的很棒。孩子是我的，不是你们的。哎，我会 take care。刚刚我们讲的，可是神借着我们的手来照顾你的孩子。是的，我填了一个，孩子是祝福，不是什么？啊？好，不是咒诅，有人说咒诅，好，不是包袱，好，英文这样讲， children are a blessing, not a burden. 好，同样是 be， 那所以我就用押韵，祝福不是包袱。好，其实我们真的看到现在呢，有父母的迷思，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有时候父母觉得养孩子是一件非常贵的事，养不起啊。好，我这次有机会，上个礼拜刚从亚洲回来，在台湾的时候坐计程车，好，计程车跟他们聊天，说现在孩子都不太，现在的年轻人哈，或者是夫妇都不太想生孩子哈。那个我女的，她跟我回应了一下，说啊，养不起啊。好，后来我就在想说，真的养不起吗？她说对啊，好，像两个人都要工作，如果不是爸爸妈妈跟他们帮忙照顾孩子，根本养不起。然后我自己回想我自己在两周以前，我在中国大陆旅行，在东北旅行。那我看到东北呢，在应该是在黑龙江那边，哈，牡丹江市，好。然后我跟着我的同工在那里去看那个东北的房子啊，起的那个高楼大厦好多啊，高楼大厦很多。有没有人是东北人在座？有东北人，哇，那个房子真的一栋比一栋更高耸，然后都建得很华丽。然后可是我说这房子那么新这么大，好像还没有人住哈，他卖得出去吗？我的同工告诉我一句话，他说现在的父母啊，要为孩子买两套房子，好，那两套房子一套在城市，一套在乡村。我说哇，难怪现在父母把这样的责任揽在身上，难怪会觉得孩子养不起。好，那我就在想说，以前，我们华人说多子多孙多福，对，多福气。然后呢，现在呢，我们是多生多受罪。那以前的父母说怎么样，养儿防老，因为老的时候孩子会给我们照顾。可是现在的父母觉得养老防儿，为什么呢？怕老了孩子来啃老，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想想说，这种感觉，现在的父母似乎好像比以前的父母更多这种压力。好，我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同工，他在做反堕胎的一个的传讲。好，他就用了一个，他就听到一个例子，他跟我们大家分享。他说有一对夫妇，那个太太生产，然后在得知他自己的腹中的胎儿是男生的时候，他决定要堕胎。后来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开放二胎了，而且他腹中的胎儿是男胎啊，为什么他要堕胎呢？为什么？我们大家马上听到了，就这样的回应啊。他说，的确，他的理由是20几年之后，他要挣钱为孩子预备这些结婚的这些东西，房子、车子这些。他想到，他就觉得这个投资是他没有办法，这个负荷是他没有办法去担负起的。所以，因此他就决定要堕胎。好像这个养不起孩子，这个世代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还有啊，我这个孩子啊，也在这次跟我们回台湾，他就5天的时间在台湾。他说：“妈妈，我发现在台湾呢看不到小孩，啊，他说很少看到孩子。像我们这种年龄层的人，在美国的话，我们周围他们的教会啊、团契，大家都在生孩子哈，好像在台湾很少看到孩子。”后来我想说，的确低生育率是事实，好，整个台湾甚至整个亚洲国家其实都是低生育率，好，大家不太想生孩子，好，可是我也知道他礼拜一回去，礼拜六就走，几乎都是在周间那个时候呢，孩子不是上学就是在保姆家，好，所以很少看到跟父母在一起在外面玩的，好，的确这也是一个原因。总之，现在各地的父母在华人当中、亚裔的当中，都好像弥漫着一股说，哎，那个养儿好是一个比较沉重的压力，好，是养不起的那种迷思，还有身体不好。有些人会觉得说，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还是不要让孩子来受罪。有时候也会有一种这样子的心态，于是就觉得我更加深了我不想生孩子的那种理由跟借口。教会有没有误区？教会有没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对养儿育女不太友善的一个氛围呢？大家有时候回想看看，有没有听过有些长辈会跟年轻人说：“哎，你们结婚啊，很好，不要急着生孩子，多多享受两人世界，你们夫妻的关系，好，可以多好，多自由一阵子，然后再考虑生孩子。” 好，有时候我们也无形当中，我们在劝勉晚辈的时候，我们也成了一种养儿育女的一个拦阻。好，还有这个比较特别是在西方的社会，好，那我们华人当中呢，我们更要去小心，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那个言语呢，是说，哎，你的孩子不要生那么多孩子，免得影响服侍。好，我就曾经听过，在中国的时候，有人在怀孕生第三胎的时候，就教会的牧长哈，他就告诉他说，你不应该生这第三胎，好，或者说有人怀孕了，牧者说你太不小心了。好，类似这些不友善的这些言论呢，有可能有时候都不轻易的从我们的口中就这样子说出来。所以孩子是祝福，不是包袱。好，可能是我们要多思想的。今天我们面对孩子养儿育女的事上，我们是用什么态度来看parenting？ 好，孩子不是什么，而是什么？好，刚那段经文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认为孩子是我们好我们的一些阻碍。那耶稣也在那刚刚那段经文里面告诉门徒，好，孩子不是阻碍，而是什么？我用了个阻碍，如所爱，是不是？我想今天耶稣要传达的一个信息是，他爱这些孩子，好，不要拦阻他们到我面前来，好，孩子不是阻碍。因此，有一个神学院教授，他说要了解孩子，就要了解福音。他写了一本书，是今年2019年基督教书籍里面的第一名最好的书。好，大家有兴趣可以买来看。好，它的英文叫 Storm Tossed Family， 就是我把它翻译成风雨飘摇中的家庭。好，因为他用一个十字架，还有福音怎么重塑家庭关系，好，来做整本书的一个主题。他讲到孩子的时候，他讲到要了解孩子，就要了解福音。在这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中，主耶稣导正门徒对小孩的看法，是不是大家同不同意？我觉得这是一个门徒训练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课。其实刚我们念的第十章，在第九章的时候呢，门徒就已经跟耶稣有对，耶稣就已经告诉过门徒这样子。他告诉门徒，他把十二个门徒都叫来说，如果你们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须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佣人。然后他领过一个小孩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的名接待像一个这个小孩子，接待一个像这小孩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当时耶稣已经给他们上了门徒训练的一课，可是到第十章，他马上忘记了，门徒马上就忘记了，是不是？我觉得最根本的是因为怎么样？耶稣还没有好啊，还没有受钉，还没有复活，所以他们不了解好耶稣真正来到世上的使命，所以这些门徒不晓得耶稣是怎么样的来对待孩子，还有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信心来依靠我们的主。要了解孩子，就要了解福音。当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要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在这里他勉励我们，还要我们学习像孩子那单纯的信心。你看到小孩子是幼小的，好，小孩子有什么特质？他是幼小的。好，小孩因为耶稣把他抱在腿上，代表小孩子是幼小的嘛，是不是？还有呢，小孩子是怎么样？无助的。还有小孩子是怎么样？单纯的。好，这些都是小孩子的特性。他要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就是说像那种小孩子那种无慕之情，对神的渴慕，对神想要亲近，单单仰望的心是那么样的单纯。所以他要我们去效法。那对于父母，好，大家记得那些父母，好，带到主的面前意味着我们的价值观不应与世俗一样。好，刚刚我们的弟兄在讲到说把家人带到主的面前，这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带到主的面前是最稳妥的，因为知道这个时代真的艰难，我们养儿育女还真的是掺杂的苦与忧喜还有喜乐，但是我们唯有单单的仰望神。好，我在怀我老大的时候，好，在28年前，那时候我正在开始来美国，好，第一次来美国， 然后呢，我在学攻读我第一个硕士学位，刚结婚一年多。当我发现我意外怀孕的时候，我非常的沮丧。好，那现在想想，真的是把孩子当做阻碍。好，那时候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白人姊妹，她看到我不太开心，好，她就跟我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让我跟我的弟兄永远不会忘记。她怎么说呢？她说我们一直在计划，好，什么时候生孩子，好啊，可是我们永远算不准，可是神的时候最好，神决定这个孩子适合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生。后来就因为他这一番话，我整个豁然开朗，我整个用不一样的心态去迎接我的孩子。好，我们刚刚有人讲的，好，这是我的，不是你的，是不是？我们只不过是神的管家。当我用这样的心态去迎接神给我的这个小生命的时候，我整个豁然开朗，整个对养儿育女的事上，我不再看作这是我的计划、我的安排，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乃是把我的主权其学习交托在神，交回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是的，这是你的。孩子不是主爱，乃是主所爱。当父母没有办法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候，那是什么情况？可能他自己不了解、不认识真理。好，我们教会有很多新移民，他们在中国或者在他们原来的国家呢，并不了解、并不认识神。可是今天因为在异地、在异乡，觉得说他们也远离家人，想到教会来找一些温暖或找一些资源，然后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好，那你怎么去期待他能够把孩子带到主前？他把他带来教会，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有机会来把孩子把真理交给孩子，所以我们教会肩负起这个责任。好，这次我们去中国，这是比较敏感的那个照片。好，知道这个照片呢，是我们去探访一种家庭，哪一种家庭呢？留守儿童，不是，留守儿童是很多，我们这次没有看留守儿童，是一个脱北者。好，你知道在那个脱北者吗？脱北者就是北朝鲜的那个妇女逃到中国去，因为他们就游过那个鸭绿江的，还图文江，然后就游到那边去。可是他们以为好会到一个环境更好的地方，结果没想到更惨，对不对？到那边之后被人口贩子卖到一些乡村当中，娶不到老婆或者没有老婆或者是老婆死的人的那个单身汉家中。好，像这个太太呢，他是被卖到那个养蜂人家。好，那养蜂人呢60几岁，好，死了老婆，留下两个孩子，所以他就在那里又再生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他生的。我们一去到那里，发现说那个环境真的很糟糕，很脏，很没有水，没有电嘞。好，然后他因为养蜂不能够在村子里面，人家不欢迎啊，在村子外面，因为怕蜂会蛰到老人小孩嘛，所以他们就在那个村子外面。那我们的同工带我去去探访，就是想看到说这样一类的家庭，他们在参与在什么助学，就是这些孩子我们可以关心。好，他们这些太太呢，通常都比较敏感，因为他们如果被知道他们的身份，透露他们的身份，他们会被抓回去被害，那他们下场就很惨。所以多半呢，在那里呢没有身份，好，多半在那里总是苟且在那边活着，然后有了下一代之后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所以我们的同工就关注在这群孩子身上。当然他在promote 在推展这个助学施工的时候，发现有些人会讲说这个我们建了两个加盟教会的负责人，他们都是面对几百个人一大片区的负责人。我们就说这个助学是我们教会能做的，好，中国的教会可以做，因为这些人就在我们当中，好，就在我们不远的地方村子里，我们可以借由关心这些家庭这些孩子，我们能够去把神的爱跟他们带到他们当中，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来聆听福音，来信主，好，让他们可怜的这种生命，这种很破碎的一个生命能够改变，能够转化。当然有些人就会说，好，这个可能我们教会会觉得不是我们想做的，好，因为果效太慢了，好，他们就直接这样讲。所以那我就看到刚刚的经文里面那些门徒说的，有时候可能孩子在我们当中，我们会觉得他不是我们想做的，还拦阻了我们现在有耶稣有很重要的行程要去跑，好，可能孩子来是让我们耽误了我们的行程。所以我相信 主有时候把孩子好带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告诉我们他也爱去这群孩子，这些可怜的孩子，生活在穷困当中的孩子，好，让我们有机会也能够对他们做一些啊各方面的一个资源。我们来讲到今天我们在福音跟身份，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你看到一个孩子，我们叫他啊亚历山大好了，他的妈妈叫亚历，爸爸叫山大，好，我都说像压力哈下山一样大。这个青少年亚历山大呢，他成长现在的时代，好，他是移民家庭，就像我们周围的孩子或我们自己的孩子，你觉得他会有什么烦恼呢？他会面临到什么压力呢？记得几十年前有一本书叫《少年维特的烦恼》，好，蛮久的一本书。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当今的青少年亚历山大，他会面临到什么样的烦恼？同侪压力会不会？孩子从小看到开始，你可以感受到孩子回来会讲说：“那谁谁谁有什么 Nike 的鞋子，我也要有；谁谁谁有什么 iPhone， 我也要有。”好，可以感受到同侪的压力，从孩子小开始上学开始就随着他们一直到青少年。他们青少年他们的心想要受欢迎受肯定受接纳，我们也是了解的，好，在寻求他自己，在问他自己是谁之前呢，他真的想要受到他们同侪的一个欢迎跟接纳，他们害怕被排挤，害怕被霸凌，所以这些都是他们所面对的成长的压力，我们说的 growing pain， 好，还有前途的压力，好，青少年可能在一个环境当中，他会觉得说怎么样，将来他要选择什么，可能妈妈给他一些压力要念名校，或者看到周围的人念名校，他自己想读什么学校，选什么科系，这些前途的压力他们也是他们成长的一个烦恼。攀比，好，攀比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有时候父母就会跟隔壁的孩子比，教会的甚至教会的父母也常常会攀比哦，好，某某的孩子好念什么学校，学什么科系，学什么专业，这些攀比也造成孩子的压力。好，有时候父母会觉得啊，我们的孩子会觉得说，怎么在美国长大，怎么越来越没不尊重长辈啦？他们会跟谁攀比？国内的这些他的侄子、侄儿、侄女来攀比，孩子会不会攀比？孩子会不会把自己的父母跟他那些白人父母攀比？会，他也会攀比。他说，人家的父母都给他们很大的自由空间，让他们可以发展选他们想要的，可是我们的父母就很多的限制，好，又有 curfew， 又有选择专业的时候都不像他们同学这么自由，孩子也在攀比。还有科技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也是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压力来源，好，还有价值观的混乱，好，如果我们在座有没有家长请举手，孩子在青少年阶段或者是学童阶段的有没有？有一些哈，看到一些手哈举起来。最近家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闹得沸沸扬扬的哈什么？
性教育
CSE 哈，叫做全面性教育。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哈。好，价值观的混乱，想想看这个青少年亚历山大要面临这种价值观的混乱，跟他从小在教会里面所领受的不一样的。好，他也感受到父母的压力、父母的烦恼、父母的那种忧心了，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当今可能在我们周围，好，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个青少年所感受到的压力。我跟大家分享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我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到以色列，大家看到这是什么？这是哭墙，如果有人去过以色列，这是哭墙下面的那个一个城墙，好，然后这个导游呢秀我们这一个最大的一个石头，非常大，你都不晓得它怎么被搬去那里的，这么大的石头是什么？什么石？是一个 cornerstone 房角石。好，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今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认为这一段经文作为我们在主里面的获得的一个新身份，有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说明。今天我们不是就是空穴来风，我们乃是有根有基的， 圣经讲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而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他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这样一个新的身份，让我们可以把孩子好去教带到主的面前，告诉他们说你有这个宝贝的身份，最核心的一个身份，不用怕。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神国里面的亚历桑大不一样了。虽然刚刚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一个父母，我们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意味着我们要告诉他，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你是神所拣选的。好，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同时我们也是属基督的。想想看，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国度里面长大，他们面临到很多很多。有些人说啊，我们做研究的时候说，我们这种亚裔的青少年成长过程里面会经历什么？种族歧视，有没有？那如果这样子一个新的身份在这里，我们的孩子可不可以面对种族歧视？当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我的孩子因为出生之后我就把他带回台湾，好七年，好，然后两年在中国大陆，然后再回来美国，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身份认同的一个困难，他就会觉得他到哪里都不 fit in， 都不能融入，因为他又不是真正的 ABC。虽然他们是真的是在美国出生，可是他又不是新的，好像是那个留学生，所以他们有一度他们觉得他们什么都不像。好，那时候我就告诉他，你是属基督的，好，只要有这样子一个身份的认同，最重要的也就够了。他们慢慢的长大，他们现在能够跟各个族裔的人有很好的相处，好，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他们是属于基督的。今天没有什么好觉得自己不如人，因为圣经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应与一个圣灵。蒙召的也是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孩子去认识的，还有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会呼叫阿爸父，因为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巴不得我们亚历山大成长在一个环境里面，是我们的父母用这些宝贵的真理去教导他们，去教养他们，去牧养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是神所拣选，是属于基督，也是蒙召的。十字架福音重塑我，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是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上面，我们告诉孩子我们是奇妙的创造，我们的意义是来自于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孩子常常的思想讨论神话语的意思。今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读到一个例子，好，我觉得可能可以跟大家很适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有一名妇人梦见自己正在逛市场，她在梦中看到一家新开幕的店，那个店员乃是神的使者。那个妇人就问天使说，请问这家店卖什么？那天使反问他说，你想要什么呢？妇人就思考了一下，就回答说，请给我心灵的平安，还有爱、智慧、幸福，以及脱离恐惧得到自由。天使怎么回答他？我们看到他要的东西蛮简单的，好像也是我们大家所追求的嘛，对不对？可是天使这么告诉他，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今天讲好亲子。他说，天使微笑地说，很抱歉，这家店不卖果子，只卖种子，好，也就是神的话语。正如天使所说的，神不会一次赐下所有宝贵的果子，只有当我们顺服种子神的话语的时候，才能收成好属灵的果实。就如同我们亲子一样，有时候我们要马上看到成果，好，其实是很不实际的。所以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在他们的心田里面生植，好，用神的话语像种子般种入他们的心田，慢慢的随着他们的人生渐渐的成长之后，可以看到果实，好，圣灵的果子，好，出现，好，这是我们亲子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呢用神的话语去喂养他们。 好，种在他们的心田里。好，这大家很熟悉的诗篇139篇里面告诉我们的肺腑心肠是神所造的，在母腹中神已经复辟了我们。好，这一段经文里面常常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 pro-life 是有个原因的，因为在母腹当中，当我们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就已经知道我们的每一日，神都写在他的册上了。这也是我们需要跟孩子所强调的，我们是神奇妙的创造，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以至于随着他的成长，他能够珍惜他自己的生命。好，怎么活出我们所相信的呢？我们这些常说我们都知道圣经的这些真理，我们都知道，我们怎么活出来我们所相信的呢？这里有一个，我提醒大家说，不要简化对孩子的描述。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我们的亲友在讲说，哎，你好乖哦，你这样不乖哦，你好聪明哦，怎么样，真笨，类似这样子对孩子的一些评论，其实有时候当然负面的我们就不说了哈，是伤害孩子，可是正面的有时候也太抽象了，是不是？难道只有这些特质吗？好，还是还有其他特质，同情心啊，好，温暖啊，好，或者是一些特质。有时候我们身为父母要发掘别人在我们孩子身上没有看到的特质。好，我想到我自己的孩子昨天跟我讲一件事，跟我们一起去旅行啊，刚刚那照片里面那个女儿老二，她在旅行当中，她的室友，她跟两三个室友一起住，她毕业三年了，她就发现她那一天她很挫折，她告诉我说她室友在快起争执了，因为他们的决定要买锅子。好，因为他们的辅导来到他们的传道人来到家里说，你们太气愤了，怎么没有什么像样的锅子，要买锅子。那结果他们的室友有一个就觉得说，我们要买锅子，过几天有团契的人来要来我们教会家里啊，康老我们要准备足够的锅子，所以他打算买两个。可他因为百物共用嘛，他们喜欢那个这一生活在一起，所以什么东西都一起买。然后另外一个这个主张买两个锅子的是南美洲人哈。那另外有一个华人哈，中国人，他说不，我们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好，我们要搬家了，我们再看看，我们不需要花这个钱，他主张不买。然后到我女儿这里来，好，他就觉得他们都各有各的理由，所以他当下没有决定 take 谁的 side， 说站在哪一边买或不买。那后来呢？当然他们后来决定买，先买一个，好，那也是我看他怎样做决定，二十几岁的人了。好，他们居然对这种的非常的好像坚持。那我的女儿是属于买一个两个都可以，不买也行。可是呢，她回去做同学们就她这些朋友们室友们就说 ，Rebecca， 你怎么可以没有意见？她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可能没有观点？后来我跟我的孩子讲，因为我发现她有特质，她的特质，我说孩子，我发现你并不是没有意见，而是你看到的价值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你在乎的是和谐，所以你希望看到他们整个决策的过程当中是有和平在那当中。这是妈妈从你小对你的观察，因为这样子的事情，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太重要的。买不买锅子，买一个买两个，其实不是你所关注的，你所关注的其实是你们当中的感情，你们的关系。他觉得可能当下被我安慰了哈，因为他一直觉得别人都给他贴个标签说你喜欢讨好人，因为你都没有好 take side。 可是我跟他讲，不，妈妈觉得你的特质是你很爱好和平，这以前你出生的时候我给你名字的时候我就这样祝福你，是一个 peacemaker， 你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而你一直都是让我看到你在很多的事上你的价值观不一样。好，这是我肯定你的，因为神要我们当和平之子。好，所以昨天我就在电话上这样子去告诉他，肯定他，好，让他知道神造他的特质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好，所以当我 assure 他的时候，他也比较安定，不会觉得说他是别人都告诉我好像没有意见，我好像讨好人，这些他就贴一些负面的标签在自己的身上。好，成年的孩子依旧需要父母帮助他发现他的特质，肯定他。那我们今天的肯定是有根有基的，因为神对他的创造。好，好，有一首歌，我常常在孩子生日的时候会这样唱，就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没有人能取代你，因为你在神眼中是宝贝，你在世上就是唯一。好，在这里去再次的去肯定他受造的奇妙。 还有我们是反映神的形象。在反映神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告诉他，好，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造物。哪些形象呢？大家有没有想到反映神的哪些形象呢？创造学习爱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好，所以在很多地方，好，我们是反映神这个造物主的一个形象。在我们养育你的时候，我们怎么活出我们自己所相信的？这也就是勉励大家在座的父母，尤其是我们从成就取向要转向关系取向。什么意思呢？有没有记得？我记得我爸爸每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只谈成绩，对不对？好像感觉到我们之间父母之间只能谈成绩，只能谈一些很实际的事情。好，你这次考了几分，第几名？好，那我觉得真的父母我们必须要转化，就是我们真的是要看重这个关系胜于这些成就。好，也就是说把成就取向转成关系取向，关系取向就是更看重孩子跟神的关系，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好，这样的亲职是我们自己常常勉励好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我被接纳成为神的家人，有为他的孩子，这也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的。好，我们是神的家人。那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所相信的？那我们父母就要彰显天父无条件的爱。有我在夫勒的老师呢，他提出了一个神学的架构，好，我觉得很美。好，盟约、恩典、赋能、亲密，好，这些都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神向我们启示的。好，盟约，好，这个进程就是说，一个组成家庭的开始是从盟约开始的。好，结婚之后生小孩这些，好，这个是由一个盟约开始 ，covenant， 好，还有恩典，好，我们在福音，我们刚刚讲的福音，好，福音里面我们是有恩典，还有赋能。好，赋能就是 empowering， 英文叫 empowering， 怎么样去让孩子能够去看到神给他的这些，还有亲密。好，亲密是我们华人比较弱的，我们爱在心里口难开，很长的时候常常我们就忽略了怎么去表达爱。好，好，那刚刚我们的弟兄讲到，好，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好，我们一脉相传雅各的神。那今天我们在一个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我们同样的去蒙受啊，去承受了这个盟约。好，但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的家族里面他有很多的问题。好，然而神的信实依旧没有改变，神的盟约哪怕是他的子民去违背了，然而他依旧的坚守他的盟约。那我们父母也从神的身上去学这个盟约，是继续的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能够从尾声当中去表示我们坚守这个盟约。那也意味着我们不要轻易的从夫妻或者是亲职当中撤退，不要常常就说我放弃了。好，有时候我碰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对孩子，他们只不过就是孩子的成绩就从 A B 一直到 F， 可能家碰到一些问题挫折，他就告诉我说我放弃他了。我跟他讲，你不能放弃，因为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能放弃孩子。好，从在那里我们不要轻易的撤退。好，那恩典也就是怎么样在我们的婚姻或者是我们的亲子当中传达无条件的爱。有时候我们要去对抗文化当中那种比较的攀比的那种心理。好，那我也要有时候要提醒父母处罚的方式要留意。有一个父母来问我，我的孩子啊，兄弟哥哥老是欺负弟弟，有时跟弟弟抢玩具，我就要他罚写哥林多前书13章。好，我们听到你就会觉得怎么可以用罚写抄写这个圣经的经文来处罚孩子呢？我们就会担心会不会孩子会不喜欢读圣经。好，我们总是在想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更有恩典的方式带领孩子来活出爱。赋能，根据每个孩子发展的阶段提供他们能感受到的肯定。我想每个孩子发展的程度不一样，我们跟着他们，比如到了青少年，他们更多的需要有自主性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根据他的需要能够放宽我们的限制，少给予他一些说教，多一点的去陪伴他，用身教来带领这青少年的孩子，然后让他肯定他们的一些特质，一些专长。 那父母之间呢，本身可以借着互相的支持，彼此的欣赏，在孩子的面前能够看到，就是说，哎，我们可以这样子的互相鼓励，而不是互相的贬义。好，接受孩子，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恩赐，鼓励他们发挥出来，这也是一个赋能。还有亲密，亲密是父母亲学习表达爱。好，在夫妻当中也是一样，好，以至于孩子能够知道，哎，他父母是彼此相爱的，好。那特别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双重文化当中生长，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说，我们华人家庭好像比较少这个 body language， 用我们的身体啊，用我们的拥抱啦啊去表达爱。我们其实如果觉得不错的话，我们可以父母可以学习。好，我发现这次我们回去台湾之后，发现我们就是对我们的长辈，我们的也能够勇敢去拥抱他们了。本来我的父母都不习惯拥抱的，现在也愿意，好像能够打开双臂来接受我们的拥抱了。因为这不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好，可是我们在这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会觉得需要我们这样子去拥抱他们，去，好像是去摸摸他们，去表达我们的爱。必要的时候跟每个孩子单独有约，特别孩子渐渐长大，好，青少年，我们需要跟他谈一些比较personal 的一些比较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有机会固定的约出去单独有约。神造我们有目的，他会预备。神造我有目的，他为我们预备一切所需，行善。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常在想，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对我们父母讲的。我记得我的孩子在申请大学的时候，他呢就申请私立学校，因为他想要在基督教大学里面，像这个 Master University 这所学校也是基督教大学，他想要在基督教大学里面求学上大学。那时候就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告诉我说，师母，你要告诉你的孩子，不要老是申请私立学校，让他申请公立学校，因为学费不一样的。后来我也就听了之后，就跟我的孩子讲，你要不要申请一下公立学校？只是后来我的孩子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妈妈，我们是经历神的，为什么不看看神怎么供应我？好，后来真的他念完四年之后，他真的也没欠下什么钱，而且因为私立学校有很多的奖学金，他就很愉快的念完这个四年的私立大学。好，那我很感恩，常常神借着两个育女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个预备的神，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们预备一切我们所需的，以至于我们能够做他所托付我们做的事。怎么活出我们所相信的呢？我想就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能够效法小孩子的那种单纯的信心。好，神拣选了我们，我们对他是特别的，我们怎么活出相信？我想我们刚刚讲到的，一直讲的，父母不要攀比，好，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每个孩子都特别的，好，不要去攀比。我是天上的国民，这世界不是我的家。有时候我们自己面临到这个世上的一些问题，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是不是能够帮助孩子看到这个世俗跟神国还有永生里面的价值不一样？好，我们怎么活出我们所相信？摆脱世俗化，世俗化是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好，我用这一幅画来跟大家来看世俗化。好，这个是马丁路德讲的这段话，他说，信徒在世上就如同船在海上，当船在海上时是安全的，只要海不在船上。信徒在世上是安全的，只要世界不在信徒心里。大家阿不阿们？世俗化就这样子，我们在世俗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世界上的一些价值观，我们看到一些弯曲悖谬的一些现象，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养育女的当中，我们了解，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怎样不让这个海进到这个船上，好，让我们的孩子好不会沾染世俗，好，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继续的好，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用神的真理喂养他，用神的话语深植在他的心里，以至于他们碰到一些世俗上一些跟他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他们能够持守住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价值。好，面对 CSE 来了，好，最近我不知道你们受到冲击了吗？谈谈你怎么回应。好，这里有一个非正式的一个调查，关于全面性教育， 全面性性教育，是五月份开始，对不对？五月份开始，加州所有的五年级以上的学校就是必须在这个政策底下。哪些家长知道的？你们当中有哪些人知道被通知的？有一些手举起来，被通知的。那这些选项，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是你正在了解当中，或者你感到忧心如临大敌，或者你觉得你不变应万变，你想知道怎么样做来保护孩子，或者你想知道怎么回应才合乎圣经，或者是你觉得我已经有了答案。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回应，可能还有其他，我不知道你们在你们当中有几个人，你们能够谈谈你们的那个好不好，心态，你们的回应好不好？因为这是我们当中，我们关心你，在我们的大家庭里面，有些家庭，我在我的群组里面都，我的学生都很忧心，特别是家长，他们都很忧心，所以我就开始去找一些资源来帮助他们。很多教会已经有一些在讲说有一些对策，有在想一些对策，邀请一些专家来到当中去告诉父母可以怎么做。有没有什么你们愿意有哪些弟兄姐妹能够去讲你怎么去看，然后你怎么回应？有没有感到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可能孩子长大的比较不清楚怎么回事，或者孩子还小的，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我就收到一些那个我的同事，我的同事寄给我的照片，我看到了真的傻眼了，非常。以前我们会认为那是黄色的书刊才会有的照片，我们不会看到的，真的是出现在这些他们的课纲里面，让我们会看到，觉得的确会很忧心啊。有没有人觉得正在了解中？有没有人在正在了解当中的？有没有？有没有？好像感到忧心的，有没有感到忧心的？点头，更多人点头了。有没有人觉得如临大敌？也有一些点头的。有没有人觉得以不变应万变？来，以不变应万变，他一定有好方法，请告诉我你怎么以不变应万变。
因为我那个老大12岁嘛，就是收到学校的通知，他们有一个什么课程，然后你家长可以选择不要参加。我们家好像选择是不要参加。所以我就让他们没有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就是说那个真的永远是真的，对吧？与其我教他们这个是假的，这个是假的，这个是假的，那我们就要尽量集中精力教他们什么是真的。因为我们可以说堵住这一块，堵住那一块，但你谁知道哪一天他的同学、他的朋友，他们没有办法活在真空里面，对吧？他们活在那个时代里面，我没有办法把它放在一个 zip bag 里面，然后把它封在里面。所以我也首先我也是经过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正在了解中，然后有一些忧心，可是这些并不解决问题，对吧？所以这些并不解决问题。那么我听了一些这个focus on the family 的有一些资料，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叫做passport to purity。然后呢，我的姊妹就带了，有一个周末带着我的女儿，大女儿，大概是1年前嘛，就是到圣地亚哥度了一个周末。那个周末里面，因为我的三个都是女儿啊，所以这个一对一的事情都是由我带来做的，对吧？如果有儿子的话呢，就是应该是我带他们去，但是正好三个都是女儿，所以就是我带来去。而且我觉得说也不是说靠一次的这样的活动或者是什么样就能解决，对吧？我每天早晨跟我的女儿说 I love you every day， 对吧？我会说如果你们做了什么坏事吧，我还爱管你，对吧？如果你们打小朋友吧，我还爱管你，对吧？他们都会回答，然后我就会说我为什么爱你，就是因为主耶稣先爱你，所以你爱我们，对吧？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忧心也没有用，如临大敌也没有用。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搬去背离的时代，现在不管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只是它的情况有点不同，但实际上都是在走下坡路，都是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在走下坡路。所以唯有继续建造他们在他们心中的这个根基，然后不管他们遇到什么情况的环境，求神保佑吧。我觉得 就我现在做的就是这样。
棒啊、哦！你看，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心态。那你想想，危机就是转机，这非常适用在这里，是不是？看到以前我们的父母根本不用烦恼这些，可是现在的父母，好，能够借着这样子的危机，这样的冲击，跟孩子更加的凝聚，跟孩子更加的连接，这是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的。好，担心也没用，忧心也没用，好，唯有把我们之间的，我们说的帮你建得更加的坚实。好，来回应这样子的这个世代的这种冲击世俗化的一种冲击。好，我觉得还有没有觉得他讲的是不是很值得我们来参考？哈，还有没有人有不同的建议，或者说要补充什么？
就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我很同意这位这个弟兄的观点，就是说其实这个话题只是说那个世俗化的，或者是就是说不好的东西对我们就家长或者孩子的一个冲击的一个个案而已，就是说他只是说我们在很关心他，就是说比较突出，所以说就是说除了他以外，就是说别的对我们孩子的冲击都是有的，无非就是说我们很难是就是说点点面面的去给我们孩子做一个全就是很全面的保护，就是说所以说我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孩子，就是说他随着他慢慢长大，他也有一个就是说经历这个挫折或者经历不好的这个东西，在这几年来就是说来成长来怎么成，然后我们就是说父母所能做的，就是说要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或者就是说把他引到主的面前也好，或者怎么样，就是说要给他一个正确的引导，让他知道哪是好的，哪是不好的。这是就是说，借助神的话语也好，说把他带到孩子这个神的面前就来也好，就是说我们所能做的只有这些。我们不能说保证这个世界都是好的，然后说对孩子都是好的，他必须有了也不好的东西，然后说他经历了这些东西，这个孩子才能更好的来成长。这是我就是说我自己的观点。所以说就是说以不变应万变，就是说孩子必须在这个就是说。就是说挫折里面他有一些就是说就是具体的成长。
我想这个不变呢，你们两位弟兄都讲到了，并不是我自己不改变，乃是在不变的真理上来对付这些面临。好，我想我听到的是这样，我感谢主。我问我的女婿，他是高中老师，好，他女婿20几岁，然后我想知道他对这样的看法是什么，所以我就跟他讲说这个 CSE， 好，我问他的看法是什么，他也不担心，他也不会觉得说忧心，因为他觉得这个就像这位弟兄讲的，只不过就是他面临到冲击里面的一项，他人生还有很多在 social media 还有在整个媒体当中所碰到的一些冲击，好，我们家长可能还不知道的都有，是不是？所以今天怎么样是很全面的去看这个父母跟孩子的关系，的确是我们当今父母要面对的，好，不是只是面对了这个 CSE， 我们大家好像碰到什么心就消化了。好，我想这个只是一个例子提醒我们，这是很迫切的，我们需要面对的。好，谢谢我们弟兄在这里。好，我们姐妹，
那我就是这两天呢看到一些就是一个群里面就是基督徒群里发了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性教育方面的东西。那么在大陆的各种高校当中已经是非常混乱的，就是大学就是可能就是个妓院，这种类似于这种很难听的文化哈。而且呢，艾滋泛滥的是非常的频繁，而且都是在10多岁、20多岁这个基础上。那你犯一次错误可能可以哈，但是这种错误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有可能对孩子就是说。可能会挽救什么的，那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上面它是有一个艾滋群，那么都是年轻的，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这样发的，我一年当中感染了40个，我反正要走的。然后他说，他另外就说你怎么去不去治疗，他说我中期了，治也治不好了，我能搭一个是一个。所以我觉得我看了之后，我这个人我负担很大，我心里特别难受。你想一想，一年40个，那还有这40个再去传染很多个， 那可想而知，这些还有是高中女生，高中的，哎呀，我看了实在是心里很难过。所以刚好说这个话题，我就讲出来给大家听一下。
我想今天学校的立场哈，我们来看看我这个朋友哈，他也是我们加州一位经济学的教授哈，他从我们在中西部的时候就认识了，后来我来到中西哎美哎在西部，我来到南加州，他也没多久也来了啊，在这边教书，他自己的孩子就是在高中的阶段啊，被要求要受这个要去听这个性教育，好，他采取这个啊，他本来是啊要采用这个字有点小啊，可是我跟大家讲一些重点哈。他本来是在考虑要不要 opt out， 刚刚我们弟兄讲的，好、哦、就不参加，对不对？可是后来呢，他因为他知道在亚裔的家长之间成为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好、哦，很多家长，特别是基督徒家长都在考虑要不要那个 opt out， 不要参加，好、哦，那他在这个时候呢，他这么做，我觉得他是挺负责任也蛮理性的，好、哦。他就说他把这些课程呢的内容好怎么样去把他带到教会里面去问传道人跟弟兄姐妹，好，那他传道人其实这么回应我觉得也不错，他说如果你跟平常带孩子有足够的教导真理的话，你不用怕，好，你不用怕，你不一定要 up out， 可是如果你平常在家里也没有去告诉他们真理教导他圣经，好，的确你要很担心，因为他所领受的这些东西怎么样进入到我们孩子的心里，在他没有根基的情况下，好，他们孩子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 twist 哈，扭曲哈，这的确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的哈。好，当然他这里有一些啊介绍，就是说不能够只说啊我不要上个同性恋的部分，不能 out out 那个部分而已，要么就是全部或者是怎样，而且你要 out out 的话，你要去要是另外的。就是说去做另外的事情，他这里说要在同一个时间在其他地点呢用一些替代性的教材跟作业，好，那这个家长有3天的时间可以到高中办公室检视课程的内容，好，那他当然这个家长呢他就去很认真的很负责任的去了解他们的课程，好，那时候他也本来是跟学校要求要参加这个 Teen Talk 的讲座，可是校长呢就不同意，可是家长的权利不要让你的权利睡着了，他这里说啊，教会的朋友就写信告诉校长加州法律授予家长旁听孩子课程的权利，所以他就是说这个权利是给父母的，父母可以要求旁听，好，但是他当然告诉父母你要登记要怎样他都做了，好，然后他真的就去把他所听到的这些内容哈记录下来，好，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从在这样子的他帮我们所留意的第一天他讲什么避孕，好，他避孕讲得非常详细，非常的那个好，怎么用他都讲得很详细，好，我有看过我同事寄给我的照片，我觉得是非常的露骨的那种照片，好，然后他们在听的时候就听到就是说讲到这些，好，当然你会觉得说小孩子需要知道这些吗，好，但这些东西当然很好的是他有教禁欲，好，禁欲说，哎，有教禁欲。好，我的女儿她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呢，她说那些医生啊，还有护士在教导避孕的时候，她不讲禁欲，她觉得怎么可以不讲禁欲？哈，怎么只教他们怎么用这些避孕的工具？有些孩子，你可以教导他禁欲，哈，就是说不要有婚前性行为，不要有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值得采用的方法。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朋友去参加这个讲座呢，有教，好，那但是你自己看到他们教的非常的仔细，怎么用每一个都有讲，好，然后第二天是讲性侵害，好，性侵害当然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了解，好，然后第三天的题目是讲这个性别认同的问题，这一些，好，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就说你不能够说不同意，好，表达公开的表达说哦，我们不赞成同性婚姻、同性恋，哈，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对我们孩子来讲比较辛苦的一个环境，好，那当然他们就是被要求一定要上这个，因为怎么样人权嘛，哈，好，这个是性教育的内容，好，那我觉得这个家长呢，他是一个很敬畏上帝的弟兄。好，他是很爱神的一个弟兄，虽然他不是糊里糊涂，他也很理性的去了解，我觉得我很同意他说一方面我可以更多的了解我的孩子从学校学到了什么， 还有呢，讨论这些教导是否合乎我们的信仰价值，还可以跟孩子讨论。好，因为他知道孩子在学校里受的这些，然后回到家中，他可以针对他所领受的这些跟孩子讨论。好，我觉得这个时代其实父母可以跟孩子更 close， 更加的连结，好，更加的无所不谈。好，因为学校都已经谈得那么露骨了，所以我们直接命中，好，问题的中心，直接跟孩子谈。好，那当然面对 CSE， 就如同我们刚刚弟兄所分享的，好，其实这只是他们人生的一些挑战当中的一项。我们怎么样带领我们的孩子在正面上，我们可以参与影响他所在的一些地方。好，做光做盐是我们圣经所讲的，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可以在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学校或者他们现在工作场所里面，去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好，相信这个照片能够让大家看到，好，想到诗篇127篇那里所讲到的。好，他讲这边怎么讲呢？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因此，好，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无法把他看到，其实我们在教导一个，在教养出一个对世代有影响力的人。好，他们可以影响这个世代，好，影响他们所在的地方的这些一些东西。好，那意味着我们可能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把孩子他这把剑呢，削尖他的剑处，这个箭头削尖，还有呢装上剑柄，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有力的一个武器，对这个世代，对我们的仇敌说话，对我们的仇敌能够有一个抵抗。好，这是我们父母可以做的。当我们在养成孩子用神的话语喂养他的时候，我们好希望我们真的是在把他们的这种剑处削尖，装上剑柄，让他们能够对他们所在的时代发生影响。再回到我们在神国里面的亚历山大，好，这也是今天我跟父母每位父母所勉励的。我们让孩子知道他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是神所拣选，是属于基督，也是蒙召的。好，这是我们在亲子里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借由在福音里面这种转化的一个新的身份，告诉他们我们的孩子在神国里面的价值，还有宣扬。当我们看到还有里面讲到一个宣扬的一个动作，我总是勉励父母。好，有些人会说那是因为你们是传道人，我孩子小的时候就带着他们一起服侍。好，所以呢，随着孩子的年纪，我们在家办什么福音茶会，好，有时候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圣诞节就是我们办福音茶会的时候，邀请我们街坊邻居，那时候在台湾，来到家中，怎么样跟他们讲耶稣生日耶稣生日会，我们举办耶稣生日会，把这个信仰分享给他们。好有时候我们邀请一些有需要的人来家里，跟他们分享一些我们的一些物质或者是一些食物。好到了我们到明尼苏达州牧会的时候，我们的明尼苏达州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接纳很多的难民。好，我们教会就 adopt 了就一个难民家庭，从他们下飞机开始安顿，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好的住宅环境，然后在那里我们的孩子进到他们家中去帮他们辅导孩子的作业这些。好，就是从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带着他服侍，带着他跟他们一起去短宣，好，带着他们去到一些穷乡僻壤里面去看到一些人的需要，然后把福音跟别人跟有需要的人，跟其他不认识主的人分享。好，这个是一个告诉孩子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我不属于黑暗，神的话语助我在黑暗中找到出路。在我们孩子从小的时候在他在心田里面深植上帝的话，让他们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时候偶尔会被过犯所胜，好，但是他知道好在哪里找到帮助，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找到出路。好，怎么活出我们所相信的？好，我想我们的父母不能永远跟着孩子，好，可是把孩子交给神是最稳妥的。好，我的孩子 看他这几天在po一些照片 social media po一些照片，是他们的退休会，他们 Young Adults 的退休会，看到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满足的笑，因为他们在团契生活里面兼顾彼此的信仰。好，他们真的是有一群倾心祷告的人，好，能够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在他们类似的那种生命的阶段里面互相的鼓励，他们在夫妻生活上碰到养儿育女的事上都会得到很好的扶持，很好的 support。 好，所以把他们交给神，好，继续的让他们自己跟神建立良好的关系，我想是一个最稳妥的方法。十字架的福音重塑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勉励，就是说帮助孩子来建立核心的身份认同，是我们亲子里很重要的。好，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自己要被更新。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核心的身份认同，让我们跟孩子有一个很正确、很健康的一个生命的连结。好，也告诉我们的孩子，好，他是神奇妙的创造，也是反映神的形象，也是他被接纳成为神的家人，永远成为天父的孩子。还有神照他有目的，他必预备一切他所需要的。神拣选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都是特别的。还有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世上的客人，是不代表我们在世上是就无所事事了，而是在那边更积极的活出一个属于天国子民有的一个身份跟样式。我们好像还有一些时间哈，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些讨论？好，有一些小组小组的讨论，好，或是有一些 Q&A， 好吗？我们先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些回应，或者是说能够有一些补充，或者你愿意分享你生命的经历见证。你会发现，当弟兄姐妹在回应的时候，他们的一些经验就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跟扶持。有没有一些问题能够提到这里来讨论的？这样好了，我想我们听，然后呢要回应，就会帮助我们加深印象。然后我们这两个题目，希望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群一群的人，三两个、三五个一起讨论，然后呢第一个题目是在现阶段我在哪方面有成长的空间，需要求神给我这些，还有或者是我希望从属于大家庭当中得到哪方面的支持。我希望这些的回忆也能够成为我们牧长同工的一个参考，好，怎么样在扶持我们教会的这些一个又一个的家庭里面，好，我们能怎么样 support 他们。好，我觉得是很宝贵的，好，不只是我讲，而是弟兄姐妹有一些回应。好，那我就几个，然后等一下我们可能带到大堂里面再讨论你们每一组得到的一些东西，好吗？好，就说哪方面有成长的空间，然后需要教会给你什么样的支持。好，我们就回到刚刚这一幕。好，
分组。
好，分组好吗？
那我们就这边一组，右手边。好，这边一组，然后呢我们这边就分四组，中间这一块，那前面这边一组李弟兄带，然后重量前面这边一组，后面一组，然后阿邦杰那边，然后后面一组 Peter， 你们要参加哪一组都可以，不用离席啦，你们的意见都很宝贵，参加到完再离开。那后面大家要出门的一组就是你们的。
是我们希望从每个人的口里有一些回应。
那就一组在这边，那后面的一组就请到时候在他们啊，这样啊，不需要离开，不需要离开。啊，
我们十分钟之后是不是能够回到大堂，或是你们就就地能够做一个人来报
告。我们十分钟之后各组就派一位，那我们来有一点的分享。好。
这边有没有小孩的？
弟兄姊妹，因为十班要练习，我们就五分钟的时间啊，就这两个题目，那我们赶快分享，然后不要客气，尽量表达你的意见。那差派一位弟兄或是姐妹啊，就可以上来分享给大家。 然后威迪这组是第四，那少博那组就第五，我们就轮流次序五位哈，五位弟兄姊妹，那你们可以上来啊，分享一下你们的教风。一组就一分钟，不用长篇大论，就是重点就好。好，那我们就停到这边，那就请各组的代表，那先从第一组，然后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那就不用再邀请了啦哈，那直接赶快上来，把握时间。第一组。
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但是我姊妹今天没有来哈，因为她还在当时差。我觉得我姊妹特别注重一点，就是非常注意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吃晚饭这个时间，因为很少有机会大家都各忙各的哈，你就看手机啊。其实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不太专心，所以呢，我姊妹一定要大家做好饭摆好，大家都要坐在一起祷告完了。好，大家开始 share 每天的，每个人都讲一些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还挺宝贵。其实我女儿都快大学了哈，所以我跟她的交流都很少。那我跟我儿子经常在一起，因为我陪他打球啊什么的。那我们几乎我现在坚持跟他天天打，啊，所以我跟他交流蛮多的。有的时候我开车呢，老在想自己的事情呢，他会主动找一个话题来跟我讲。哦，他12岁啊，我觉得跟他挺 close 啊，那我也觉得他好像也比较那个容易 educate， 所以我时间已经到了啊，我觉得这个挺宝贵和他在一起啊。第二组，
有没有？
来，段弟兄来。来，第三组的，请坐在这里，这样我们就不用等了。下一位是谁？请坐在这边。
好。
你们
猜好
的是谁吗？
好。你们猜好的是谁吗？
其实，就说我想说的哈，就说作为我们华人来说哈，就说做父母的，他一辈子就为自己的子女担心，不管说他的子女是1岁，还是说他50岁。他们一直为他的子女担心，这就是说我们做华人的，就是说是这个文化传统。所以说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父母就说这样担心，就是说现在我的孩子还小嘛，我就是很荣幸的，就是说非常很幸运的，说能够走到这个教会里面来，把孩子并且带到这个教会里面。其实我带着教会里面有很大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想就是偷懒，把孩子交给这个。就是说教会来带，我认为就是说教会会给他们很好的这个教育。我就是说我在这方面就是说从来没怀疑过说这个教会带孩子给孩子的这个好的影响，我从来没怀疑。然后就是说就是说还是刚才回到刚才一句话，就是说尤其说我们就是说很怎么一直在这个担心孩子，不如说给他们一个就是自己能思考的、自己能判断的一个这个。就是标准也好，或者怎么的，就是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做的事是正确的，还是错的，还是对的。然后就是说，我想就是说，既然我是说在这个教会里面认识的主，然后就是说，我想就是说把这个孩子交给最好的，就是说交到神的手里，让他就是说让神的爱一直来就是说伴随他，让他也就是说一直跟随主。这是我。说 就说说好的话，就说我怎么样，说的其实我还是觉得我是一个很懒的人，就是说我怕我自己僵不下来，就是说那么大的责任，然后就是说我自己，就是刚回到第一个主题，就是说我在哪些方面有成长的空间，其实就是说我刚才想想，就是说对教育这个孩子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华人对也好，就是说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也就是说我们很想把这个做父母的，就是说把它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又怕自己说做多了也好，做少了也好，管严了也好，管的就是管少了，我们总是会很担心，所以说我们就说把孩子带到这个神的面前，求神祝福他，就是说我们也就是说，当然我们不说就是很放任自己，说对孩子就是说，既然我交到神的手里，我什么都不管了，我们还是尽量做好我们该引导的，或者该怎么的，该激励他的，就说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做的，就说可能是很有限，一切依靠神，就都有可能。感谢。
弟兄姊妹们平安。好的，感谢主，我说话非常快。对，感谢主，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分享。那通过刚才彭姊妹的这个分享，我所领受到的就是教育教养方面。那很多的家长，包括我们现在没有做家长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其实对教育这方面都应该是有这样一个前提性的一个启示。那我在2016年信主受洗之后，就辞掉了工作，然后呢去了深圳参加那个基督教教育的硕士的课程的培训。那非常的感恩，就是圣经就是一本教育书，圣经就是教导人如何去生活。在那个箴言22:6上说，教养孩童18-9，当行的道，到老都不偏离。所以这些经文就是给我们的家长，给我们的老师，给我们的有这样一个启示，就是教会不做学校，真的是谁要去做学校，做最好的学校呢？因为我想就这个第二个课题，第二个话题来说，我们需要我们是那个教会最大的支持，就是我们教会自己就要起来做教育。我们仅仅靠主日学是不够的，2个小时的主日学，我们其他时间都是无神论的教育，5天的时间，我们怎么能去把这些孩子从这个撒旦的这个世界上夺回来呢？所以感谢主，我之前是没有信主的，我在学校当老师是教不到的老师。那我信主之后，我真正的认识到了，我们的孩子是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是要靠着我们的主来完成他给我们的托付，也让我们的下一代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敬虔的后代。感谢主，我的分享到这里。
大家好，刚才那个姊妹有讲到那个小孩子的那个性教育在学校的一些话，虽然我们那个小孩子的学区上面他们不打算进行这个教育，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作为父母我们没有办法就说能够帮助他在网络上还有跟同学之间的交谈上，真的我没有办法做完全的屏蔽。所以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自己当时也很焦虑，但是我自己感觉到我最重要的是把孩子带到主面前，我觉得主才是他最好最好的一个指引的一个方向。那我觉得当我因为我儿子那时候开始受，就是说真正受洗的时候，之前他来教会很多年，但他受洗那天我真的我泪流满面，我觉得那个担子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放松，那担子就卸下来，我真的很感谢神，真的把孩子带到教会中是真的我自己感觉到我这一辈子给他最好的礼物。那这个是一个，那孩子上我们交托给主，但是作为家长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还是我们自己做的怎么样，我们在孩子面前，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真的在主里面的追求应该做到哪一步，我觉得给孩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所以我觉得刚才姊妹提到的第一个，我也觉得在这方面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身上有很大的成长的空间，我们怎么样去处理主的关系，我们这样去怎样去追求，怎么样去学习 Bible 里面所讲的道理，这个对不光是孩子，对父母都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一个人生整个 whole life 的课题。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常常反省我自己，真的很多方面我们有太多成长的空间，不管是我先生都是一样。所以我们作为父母的真的不仅仅是要求孩子怎么样做，也要要求自己怎么样做。谢谢。
刚才我们组在讨论的时候，刚才我们组在讨论的时候呢，就是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不要 opt out 那个就是学校的那个性教育的课程。那我想就是说主要是有三点。第一个就是说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可能对于西方人来讲呢，可能需要就是说很早的让孩子接受，但是有可能对中国的这个文化家庭来讲呢，中国文化影响家庭就比较深的家庭来讲呢，可能就可能需要根据每个家庭各自的情况来决定。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呢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也是我们的祝福而不是我们的负担。那我觉得最掌握这几点的话呢，我们相信就是说在神面前有些正确，有些祷告神会给我们一个带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属灵大家庭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的话，我想也是从我们个人每个家庭这个需要来出发。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跟孩子都是属灵的同伴，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呢都需要学习，都需要成长。那我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神亲自来带领的话，那我觉得也是一个正确的方法。因为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罗马书讲到这个人犯了很多种罪，其实在美国今天或世界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那反过来讲，就是说圣经是一本宝库，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圣经打开，把神的这个带领呢托付交给孩子的话，孩子能够尽快的在神的带领下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对孩子这个关心和教育是必要的，就像我们每个人都会小心开车，但是买保险也是必要的，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开车都要买保险。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能够按照神的教导以身作则的话，那神看到我们做父母的是怎么样做的，他自己也会有一些自律的行为。我交通就这么多吧。谢谢。
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哈，谢谢大家。我想大家很注意，我在座各位大家都是一个尽责、负责尽职的好父母，也是真的是求神来带领我们一个父母。在这里就最后用祷告祝福大家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得到这个新的身份，所以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也用你的一个你所向我们展现那种无条件的爱来对待我们的孩子，主把我们的孩子带向你，因为你爱他们，你告诉我们他们是我们的祝福，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包袱，是主你所爱的，并不是主爱我们在我们的一些计划、人生的规划当中主拦阻我们的。我们常常看到主你借着孩子把我们真的是跟天父的心连接起来。主要就为在座的每一位父母或者是弟兄姐妹来祷告，知道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当中，我们可以借着常常的研读神你的话语，在真理里面彼此的鼓励，彼此的督责，我们能够真的把我们真的带到我们的孩子带到我们面前，也教会成为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在装备父母上让父母知道主，我们在其他的日子里不来教会的时候，我们继续的在家庭里面用真理来喂养孩子。主，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回到家中，我们真正的知道主你托付给我们这个管家的一个职分，让我们面临到这个世代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勇敢的说，因为我们真真正的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新的身份，一个宝贝的身份，我们是圣洁的祭司，我们是属你的子民。主，以至于我们在养儿育女的事上，我们不担心不害怕。主，我们为在座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你恩待他们，你的爱就随着他们的脚步回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家中，建造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祷告，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